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7章45节到8章12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7章45到52节这里讲述到有关犹太宗教领袖不相信主耶稣的事。当时巴勒斯坦是由罗马所统治，但是罗马政府亦都被犹太宗教领袖去处理一些民事和宗教事务的权力。宗教领袖负责督导圣殿的管理，亦都给予差役有权力去逮捕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犯了任何他们所定的礼仪规条的人。由于这些规矩实在太繁琐，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都难以避免会触犯到的。但是这些差役呢，就连一个去逮捕耶稣的理由其实都找不到的。犹太领袖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有他们才是认识真理，不过他们就抗拒基督带来的真理，因为真理并非他们一向所认同的。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真理了，又认为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是毫无真理可言。但是神的真理才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信徒不应该好像法利赛人那样自以为是，胸襟狭窄。这段经文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那个曾经夜访耶稣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显然是暗地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信徒。即使多数的法利赛人憎恨耶稣并且想杀害耶稣，但是尼哥底母呢，就不顾自己的声誉地位，他真是冒险啊，来到为耶稣说话的。他所辩白的那段说话呢，是大胆而直接的，令到那班法利赛人都起了疑心。在19章39节那里讲到耶稣死后，尼哥底母为耶稣带来香料，那一次呢，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这位尼哥底母的。那些原本说去捉耶稣的差役呢，因主耶稣的说话反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竟然没有捉他。而尼哥底母亦都为耶稣辩护，他抨击法利赛人根本没有遵守自己的规条律例，揭露出宗教领袖他们虚伪的动机，使到他们的声誉受损。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些领袖可以说失去了理智，亦都不理是非黑白，一心要置耶稣于死地，希望这样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约翰福音8章1到12节这个段落，就讲述到有关一个行淫 被捉拿的妇人的故事。这个女人在通奸的时候被人捉到，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就只是带了她而没有带埋奸夫一起出现，其实这已经是罔顾了律法了。而律法规定是应该用石头将行淫的男女来打死，这些领袖其实只不过想利用这个妇人，令耶稣落入他们所设的圈套当中。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那他们就可以指控耶稣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了。如果耶稣叫大家去处决妇人，那他们又能够向罗马人告发了，因为罗马人是不允许犹太人私自用刑的。正如十八章三十一节所记载的这样讲，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这个时候面对两难，主耶稣巧妙地回答这些宗教领袖。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说用石头打，那犹太人就不能够指控他违反律法了。同时耶稣又提出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拿石头打这个妇人，那又强调了怜悯和宽恕的重要了。当人家犯错被捉拿，你是不是要这么快妄下定论呢？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只不过是想表明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不过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犯过罪的，唯有神才能够审判和论断人。我们只有去表示爱人和宽恕人，而不是定人的罪。这个妇人被指控犯了淫乱罪，不过耶稣没有定他的罪，另一方面也没有纵容他犯罪。耶稣叫这个女人回去，从此不可以再犯罪。耶稣随时都宽恕你生命中任何的罪，但是认罪和悔改是代表心灵上的转变。透过神的帮助，我们是可以得到耶稣的宽恕，并且停止犯错。耶稣在圣殿的库房就是奉献的地方，去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库房里面是点着蜡烛的，让人联想到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的火柱。火柱代表神的临在、保护和指引。耶稣说自己是世界的光，表明他带来了神的同在、保守和带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八章十三至十四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宗教领袖和耶稣基督之间是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当主耶稣宣告他就是光的时候，他们就指控耶稣在这里吹牛了。主耶稣给了他们三个理由，说明他的见证是真实的。首先主耶稣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主耶稣知道自己由哪里来，表示他认识自己。而地上的人就不能够告诉人听你由哪里来。科学家很努力地想去证实亿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甚至长生不老，所以没有人知道人类的起源到底是怎样。他们讲的都只不过是猜测，但是主耶稣就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约翰福音八章十五至十六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就是他不会以外貌来判断人。你和我所做的任何判断呢，其实都是凭外貌所做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进化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进化论的判断是建立在非常片面的事实之上，只是一些的推测或者一些的武断。人如果不接受推测，那就要去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了。如果一个人以外貌判断人，他自然就会去做推测。主耶稣说他不会以外貌判断人，他的判断是从天上而来的，他是用神的观点、神的眼光看待人和事。这个就是启示，这样不同于人的观点。这样的分歧和冲突呢，正正是导致宗教领袖对主耶稣心存敌意的原因。约翰福音八章十七至十八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这里是第三个理由，说明主耶稣的见证是真确的，父神为主作见证。宗教领袖曾经听到过天父从天上而来的声音，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记载，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宗教领袖呢，又在怀疑主耶稣的出生。我们要注意，主耶稣称呼神是我的父，他与神的关系是独特的，和我们和他藉着在基督里面信的关系呢是不同的。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和玛利亚所讲的说话，在二十章十七节那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们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主耶稣呢，是三一真神当中的圣子，他是圣子，所以他称神为圣父，这个是与血缘没有关系，而是与他在三位一体的位格有关。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个是引起争论的地方，也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没有中间地带的。如果你要认识父神，你就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是没有其他的方式的了。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这里讲的库房呢，是在妇女的庭院里面，这里就是宗教领袖带了犯奸淫罪的妇人来到试探耶稣的地方。你可以注意得到，这些犹太人是身陷于黑暗里面到底有几咁深入。之前呢，他们问你的父在哪里，现在他们又问难道他要自尽？唉，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也都不明白主耶稣是一直在教导他们，主要去耶路撒冷并且要死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会被这些宗教领袖所杀害。不过为了救赎，主就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难道耶稣要自尽？当然不是。耶稣要做的事是舍己作多人的赎价。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的2:14看到大致相同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智商够高的话，那他的思想其实可以被人所理解，但是神的思想就不同了，只有圣灵才可以明白，并且将基督的说话来向我们显明。这些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约翰福音8:24，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罪人是必须要死，这个是罪的必然结果。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一个临终的病人能够得救吗？当然可以啦，如果他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的话，那他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对于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拒绝基督的人，就好像经文里面这些犹太人，他们一直是拒绝基督的，到死他们都不愿意悔改，这样他们就真的跟基督无份了。约翰福音8:25记载，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知道主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主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根本也都不认识主。你的父在哪里？难道他要自尽？你是谁啊？主耶稣呢回答有关他的问题，他的宣告呢是一样的，他是不断地宣告他就是尼赛亚，是世人的救主。约翰福音8:26，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主耶稣反复强调他所做的事，所讲的说话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他宣告说父神差遣了他，而他是遵行父神的旨意，绝对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想法来去做事。其实这个是我们传道人的典范来的，我们都要传讲神的说话，而不是我们凭自己的小聪明想出来的那些的说话。约翰福音8:27经文记载，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啲犹太宗教领袖根本听唔明，佢哋都系属世，唔能够明白属天嘅事情。约翰福音8:28，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主耶稣称自己是人子，这样是引用了但以理书7:13-14的经文。人子来自远古的时代，成为宇宙的统治者。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所指的是他的受难和他的荣耀。在基督受死和复活之后，这些宗教领袖当中都会有很多人归顺基督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耶路撒冷的祭司信主，现在主对他们所说的说话，他们后来才明白得到。主耶稣就是他们所宣告的那一位尼赛亚和人子了。因着基督救赎之死，我们得以相信他，也都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以及他到底是哪个。人是没办法真正认识基督的，除非他知道基督为他所做的事。约翰福音8:29-30记载，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你有没有试过在结束一日工作之后，不再回顾，单单希望你已经做得好好呢？我们的主在作工之后呢，从来不会后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天父所喜悦的。他亦都讲得很清楚，他来到世上呢，就是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靠信心得救呢，还未够的，还有其他的东西的。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就要常常遵守主的道。信心的凭据就是你常常与主同在。身为全港福音信心的侍奉者呢，我也都学识了去留意教会里面很多对研读圣经没有兴趣的所谓活跃分子呢，通常他们都是教会的麻烦人物来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这个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首先我们要去到他面前，让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与主同行，透过这些的经历去到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捆绑，不必担心夜晚睡不着觉，又呢整天怕要落地狱。主耶稣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要我们信靠他，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而当我们信服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自由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记载，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犹太宗教领袖呢，在这里讲大话。他们过去一直是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奴役之下生活的。现在呢，他们继续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谓我们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这种讲法实在太过虚伪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至三十八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犹太宗教领袖在身体上、在灵性上都是不自由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却一心想要杀害耶稣。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句说话是用现在式来表达的。如果你继续过犯罪的生活，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了。我们有可能一日不犯罪吗？我怀疑哈。但是神的儿女呢，是可以每一日来到父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的。至于撒旦的儿女呢，就永远做不到的了。这个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讲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主耶稣的话语当中呢，信息很微妙的。仆人可以为你工作一日，但是一到了放工呢，那他就回到自己屋企了。至于儿子呢，他就回家坐下休息，因为他是儿子嘛。主耶稣告诉这些领袖，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会去圣殿，但是他们不会留很久。到了主后七十年，提多将他们每个人带走，贩卖成为奴隶。一到下午五点收工，那些仆人就会走的了。但是圣旨可以使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很多基督徒认为受到打击啊，面对失败啊，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来的。但是神从来都不是要我们这样过日子，他要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到为主而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至四十四节记载，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俗语话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犹太宗教领袖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耶稣说如果他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不过事实相反，他们要杀耶稣，所以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魔鬼的儿女。撒旦是杀人和说谎的始祖，他们就是撒旦的翻版。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做着你们的父所做的事。注意一下，他们又提出了这个主题了，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初信的时候，我以为人是有权否认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的，但是同时依然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我由这段经文就明白一个真理，凡是否认基督是神的，就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而且是与撒旦为伍，绝对不是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女的。关于经文的分享，我们今天停在这里，邀请你继续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